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亲爱的朋友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非常高兴在空中和你相会。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很盼望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沙画艺术家庄明达老师的故事。庄明达在2007年台湾的金马奖典礼上表演了动态沙画艺术，这项创举呢，让他被媒体封为亚洲第一沙画大师。可是掀开庄明达的过去，原来他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家庭，父亲常年负债要躲警察，所以常常举家搬迁。小小年纪的庄明达就得跟着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曾经一度呢住在亲戚家的仓库里，他也因为从小有这个学习障碍，到了国中才学会注音符号，被同学欺负取笑，为了保护自己常常呢就跟同学打架。高中毕业以后，庄明达进入电视台担任美术指导的工作。那时候的庄明达有一个座右铭，就是要寻找成功环境，没想到这样的信念使得他有机会认识上帝，以至于后来呢，他面对被公司的合伙人卷款负债台币百万元这么痛苦的时刻，他决定依靠上帝，他不寻求法律途径，反倒以耶稣的爱去饶恕对方。这就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带领他走上了动态沙画艺术的表演工作。因此呢，他说，沙画艺术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在工作里，在生活中，庄明达还有什么奇妙的经历呢？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来听听庄明达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再次为你邀请到沙画艺术表演者庄明达老师。庄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庄明达，沙画艺术表演艺术家。
老师，记得你曾经说，以前为了负担沉重的经济压力，除了你自己本身的工作以外，你还兼了很多差，然后搬家搬了20几次，甚至呢差点缴不出房租。可是呢，您后来却买了房子。在买房子的这件事情上，你说经历上帝奇妙的带领，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呢？
怕你们误会了，会认为说啊，成为基督徒就可以赚很多钱。说真的，神给我很大的祝福，就是我现在拥有一栋3000多万的房子，不是因为我有3000多万房子有多了不起，因为那是我在没钱的时候买，我存款只有300万而已。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爱神胜过于爱自己，他知道我爱弟兄，他知道我愿意为他照顾他所关心的人而给我的祝福。怎么说，当时我进入艺人之家，艺人之家有成立一个爱在四月天，那我家人都不是基督徒，我是唯一成为基督徒 的那个，在我们家族当中我是第一个。那个艺人之家他们就说，看明达要不要我们做沙画，我当然愿意啊，我唯一就为教会做沙画不用收费用的，可我家人他无法接受，可我就是想要帮教会做。后来我就偷偷做， 我就把 case 呢夹在中间来做，就是我先做客户的，然后做教会的，再做客户的，然后在录制的时候就在中间录制。就录制完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我们通常在想要跟神相处的时候呢，撒旦就会攻击，这些魔鬼就会攻击，因为他不要让你靠近神。当你越靠近神的时候，你的阻拦就越多，不是生病呢，就是出一大堆状况。那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我帮客户做呢，在电脑里面都打得开，就是有帮教会做的那个沙画呢，电脑打不开。三支影片，第一支跟第三支都是客户的，都打得开，就是中间那支帮教会做的沙画影片打不开。后来半夜又偷偷起来做，做好以后呢，打开电脑，哎，电脑打得开了，最后整个电脑宕机，已经不是打不开了，是宕机的问题。后来用别的台电脑再重新剪接，把那个制作出来。后来在爱在四月天的第一场，在那个国父纪念馆演出完后呢，结束的一个聚会当中呢，才知道说，哦，原来为神服侍的那个弟兄啊，他父亲刚过世，父亲放在殡仪馆，他全心全力服侍神的工作，为神的募款在付出。他是客家人，是客家里面他是独子哦，又是长子哦，成为基督徒的。然后他父亲是在被神接走前几天，在病床上做受浸的，点水礼的，让我觉得蛮感动。后来他一下来的时候呢，我当时也没想什么，我就跟他说，我帮你父亲做一个告别式的沙画。我从来没有跟他做告别式沙画。做完以后呢，后来又有一个企业家，建设公司的老板，听说看到这支影片很感动，一直要跟我认识，觉得他的父亲也是一样在那时候离开的。后来我还是一样又帮他做了一支告别式的沙画。我说我以前是不接告别式的沙画创作的，就因为这样子而连续为服侍神的人做了这两次告别式的沙画，而且都是为他们的父亲。做完以后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事了嘛。后来我才知道神，因为神的祝福真的超乎人所知道的。因为那时候我还在住公寓，住在那种很旧那种二三十年的公寓，要爬楼梯没电梯的那种的，那家里都是日光灯管那一种，那房东要跟我们涨价，就我的太太就去跟房东讲，就房东说不然你搬走啊。因为我太太她的成长背景是比较特别，她是家里环境很不错，独生女长孙女，长得漂亮，成绩又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的，经不起人家的那个羞辱这样子，所以就很难过的进来。然后说，明达，我们搬家好不好？然后我们怎么搬，那要买房子，看看能买房子，有自己的房子这样子。我想存款才就有300万而已啊，能买什么房子？而后来我想，我对我要买房子应该找成功人学经验，所以我就认识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嘛，然后请他给我建议这样子。
就是您帮他过世的父亲做沙画的那个老板。
对，做告别，对对对对。他建议我到三重去看，最后看完以后我说从来没看过房子，所以一看就看懂最好的房子。最后隔壁又有一栋，就去看，哇，更漂亮，就一样非常贵。看完以后哇都碰不了，因为太贵了，300万可能只能买厕所而已。后来就走了，我觉得那个不是自己能买的。我离开的时候啊，我就回到家里，回到家很奇怪，那中介公司的小姐就打电话来说，哎，庄先生，你看的房子喜不喜欢？当然喜欢了，只是没钱买而已啊。因为，但我没有这样讲啊。啊，他反应也很快，他只要我说喜欢，他马上说，啊，那你能不能出个价？我说出价，我就乱出，大概比市价呢，我说的是单品哦，他一瓶49万嘛，我出30几万，他就愣住了。他说那个要问经理，其实他也不会去问经理了。如果真的能够买，他就自己买了。就挂完电话，隔了大概10几分钟。因为我那个建设公司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米达，你看房子看得怎样？我说有啊，后来看到别家去了。结果他说，哦，那房子很不错啊，你有没有跟他出价？我突然愣一下，你怎么问我会跟他出价？我根本没钱买，怎么会跟他出价呢？就我就跟他讲，有啊，我有出价。那出多少？我说出30万。他说不可能吧？他说多巧，你知道吗？那一栋建设公司的董事长就是我那个朋友的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建设公司的第二代，所以关系非常好。然后我去帮你讲，我说房子台北这么大，为什么偏偏我看到的房子就刚好他朋友的？最后他去帮我讲， 啊，我那个建设公司朋友就跟他讲啊，你去帮我问看看那个房子能不能给我朋友能不能比较低的价格这样子。最后后来去查，原来我去看那个房子呢，他们整栋全部都卖完了，只剩下我看那间还没卖出去，而且那间是预售屋，已经装潢好了，所以在卖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好卖。再去查，原来那一栋是地主户的。后来建设公司就去跟地主户讲说，你那房子多难卖多难卖多难卖，讲得很差这样子，叫他出一个很低的价格给他出手，因为就要结案，只剩一间而已嘛。后来地主开出来价格就是我开的价格，数字刚刚好一模一样。最后建设公司竟然，因为他开要给建设公司赚嘛，可建设公司连那一笔都没有跟我赚，因为就为了结案，后来说要卖给我。我从来没有买过房子，我说我搬了二七几次家没有买过房子，第一次买房子，第一天去看房子，第二天确定要卖给我，第三天去签约，我傻眼了。他要卖给我七十万，我也没钱买，我钱还是不够，300万想要去跟银行付那个头期款都不够，因为要400多万才够，我还差100多万。我们家族都是穷人，没有一个是有钱人，所以不可以有那个钱。我那真的是尴尬了，我不知道后面那个100万怎么来。我去签了，然后我就只好把我300万先付签约金先付了。很神奇的，竟然银行主动打电话给我说，啊，庄先生，你的存款呢，个人跟公司都存有超过150万，成为公司 VIP。 我说那 VIP 有什么好，那贷款可以贷蛮多的，利率很低啊，那你帮我看那个房子那个贷多少。后来我的房子全部贷下来的，我还有差100万。更神奇的是，刚好就在那一十月份，我是10月10号签约，11月11号交屋，就10月份到11月份这之间，我说我那时候欠人家100万是半年才还完，我这次缺100万是一个月就赚到了。那一个月真的很神奇，接到非常多国外的 case。 我以前收定金都只是收 30%， 后来因为那一次我想说我要收一半，所有的客户都答应，然后接的都是国外，国外的 case 是台湾的大概2倍3倍甚至5倍的价格，所以那时候的国外 case 是我有史以来接最多的一个月。就那一个月刚刚好，我每次付完款的时候，我的存款都是剩下百位数跟十位数。那时候我觉得神一定在上面跟我讲，这个是我给你的。我算过那个几率是10兆分之1，我买那个房子是10兆分之1，我觉得那个比在水上行走还要神奇，比把水变成酒还神奇，
而且很真实的发生在自
己的
生命里。
对，而且这种神奇事情真的很多，任何人都觉得赚钱重要还是服事比较重要。一般新的啦，或者是非基督徒啊，当然是赚钱重要啊，干嘛服事呢？可因为我觉得我在神里面，我觉得我很平安，钱不是我最想要的，我觉得快乐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有教会请我去做见证分享，因为我的 case 呢都要在前两个月跟我谈，然后见证分享那个教会也是一样，他前两个月就跟我确定了。那确定好以后，我就已经答应他了，口头答应。后来答应完以后，第二天有一家活动公司要找我去表演，就是同一天10几万的 case。 所以当时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想要赚钱的感觉，我觉得去服侍会比较开心。后来我就拒绝掉那个10几万的 case， 我没有让家人知道，如果家人知道一定抓狂，你有钱不赚干嘛去教会里面做白工呢。后来就拒绝掉那个 case。结果真的那一天到的时候呢，的前一天晚上，那个云林县政府啊打电话来，说：“哎，庄老师，那个云林县长啊，想要跟你约个时间碰个面，你有没有时间早上播了2小时这样子？因为苏县长要到台北议会， 开会，开完会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一些事情这样子。我说哦，好啊，因为我见证是下午的时间，因为那时候我就拒绝掉那个 case， 所以我上午是有时间的。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个苏县长呢，那一天早上他跟我谈的时候呢，大概讲了两小时，有一个半小时我在跟他传福音，只有半小时，最后半小时他跟我讲说，钟老师，因为我们想要请你呢帮我们那个龙伯啊做沙画的那个表演，那个 case 就60几万，他就让我接那个60几万的 case。 如果我那一天没有拒绝掉那个十几万的 case， 我可能就接不到这60万的 case， 而且下午也没办法去做见证分享，那甚至还可以做见证分享。而这种事情在我身上常常发生，甚至有时候我有一次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钱？他就叫我把钱给穷人，而且还给骗我的人。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很平安，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后来他也是认罪悔改成为基督徒，虽然他钱没有还我，但我觉得只要他在主里面，他生命得救，我觉得我也就很平安。因为以前我都没有钱的时候啊，都原谅害我百万的人，何况是神现在给我这么多，我又为什么不能去原谅人？
我一直想起庄老师你曾经的那个说的那个主导文，其中里面有一段就是神免了我们的债，然后让我们去免了别人的债。
没错，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经历到这个信仰的真实的时候啊，基督信仰的真实可能不在于说外在的丰富，而是在我们内心的里面，还有我们在生命的深处当中怎么来经历到上帝。那后来庄老师你有开始就是也是稳定在教会里面生活成长吗？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每个礼拜四都有那个神学院的课，因为要读四年，
是是是，
不可以缺课，缺课就没有文凭了，都要参加小组，
是，
然后主日。那我觉得我都会把工作放，其实坦白讲我读神学院我推掉的 case 就有5-60万了，但 case 神还是一样不断的在请到祝福给我，这是我是感受到的。
哦，是，所以现在人生的第一顺位就是当基督徒，第二顺位才是一个沙画老师这样。
对，而是要顺服的神给你的。你有什么是顺服神的？很多就是你要很平安，你觉得你做这事情你是很自在的，不要做了以后你觉得你心里不安的事情，也不要把说一些做了心里不安的事情都可以变得很平安，那就是真的撒旦在攻击你，就是魔鬼在攻击你。因为他要让人脱离神，让人远离神。就像说后来我真的以前真的很想赚钱，坦白说真的，你穷了一辈子了，当你会赚钱的时候你会很想赚钱，可那时候接的案子还真的是蛮多的，可就因为案子接太多的时候啊，我的工作压力跟职业病就会出来，后来我整个视网膜就剥落了，我整个眼睛看不见，就右眼，
用眼过度是不是？
对，眼压过高。人家视网膜剥落是老了有没有，然后水晶体啊，就是那视网膜破洞，然后水晶体跑到视网膜里面去，然后脱离。视网膜剥落有点像就是眼睛里面的壁纸掉了，有的老人的话有的就是哦，你壁纸破洞，然后就是壁纸跟墙壁脱离，但壁纸还是在墙壁上。可是我是不一样，我是整片壁纸掉下来，就整个视网膜整片掉下来，后来在那个台大医院挂急诊，临时开刀这样子，那就趴在医院趴了10几天，我所有 case 都不能做。从那时候开始才知道身体比金钱重要，不要像我这样了。我觉得听众最好能够知道身体比金钱重要，那是比较好的，因为到最后你成为金钱的奴隶，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没有意义。那时候才警醒，后来为了说啊以价质量，我开始就调高价格，调到说因为我能够参加教会主日教会的生活，然后自己的生活也能够稳定，然后也可以学习，然后也可以工作，也可以顾到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觉得我在我生命中经历到一件事，学历不等于你的事业成就，就是学业成就啊，你是全班第一名的，你是全校第一名的，你是台大的，你是博士还是硕士，不表示你拥有这样的学历成就就可以拥有事业成就。王永庆国小毕业，他的员工都是大专生，都是博士生，所以学历跟事业成就是没办法成等号的。事业成就也不等于生命成就，有人拥有事业非常好，可是当他退休的时候就不知道生命要做什么，他到底要干嘛的。 以前他当老板的时候，哇，很多人怂恿他，很多人支持他，很多人在他身边，可是他一当不是，什么都不是。所以世界成就不等于生命成就，你能为这个世界，为每个人付出些什么，做些什么。而让我觉得我要追求的不是人家羡慕我，我不是要人家崇拜我，我想要做一个能够让人家尊敬我的人，这是我想要努力去的去做的。而让他尊敬的目的，如果是靠自己真的没办法，而是真的是要去荣耀神，因为这些完全是神所给的机会。我们知道如果神没有给我们生命，没有给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给我们光，给我们水，给我们空气，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本身就是被喂养的，对啊，我们一切都是由上帝所得来的。
我想到说您之前有分享到现在都开始要去那个神学院嘛，然后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学习啦，在圣经里面的，然后你就觉得说哇，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越来越渺小。这个渺小就是我想是越来越谦卑了，不断的看见上帝的那个伟大。那我想很多的人都会在读圣经的时候来领受上帝对他说的话，
是
被上帝来光照。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呢，一个人他会接受耶稣基督，除了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救恩之外，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罪被神赦免。但我知道说其实庄老师，从你刚才的分享，我知道其实你从小在这样一个刻苦的环境里面，你不断的激励自己要向上，要去寻找成功的环境，要让自己做好，成为一个好的人。那当你在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它里面谈到人生命的罪，所以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怎么样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呢？其实你是很好的人呢、啊。
我当时的确真的认为我没有犯什么罪。那罪的部分其实自己犯什么错就自己知道。我小时候犯过很多错，我有去偷过东西啊，有欺负过人啊，也打过人啊。所以因为我认为我很穷，我认为我什么都不是，我学习我能力很差，我的功课很差，成绩很差，环境很差，我根本都条件很差。可是我觉得对错我能分吧，好坏我会分啊。我觉得那些功课很好的学生品性也不见得好啊，很有钱人老是讲脏话，我觉得修养也没有好到哪去啊，有点像叫做自命清高的穷书生，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以前有点那种特质。可是说真的，我犯过什么罪，犯过什么错，其实就在神的面前去交代。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可以做主，当你不把你的行为交给神来做主，你自己做主，那就是一种罪。包括恨人就是杀人，你有没有想说偷吃过东西，有没有觉得诶，这个大这个小，大的我要，小的给人家，你有没有做过这种心情？其实这就是罪。其实神是完美的，而是神创造人的最起初也是完美的，而是人没有达到神所创造那个完美的要求而产生的罪。空气的污染就是罪产生的啊，水污染也是罪产生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这样倒下去会污染，可我们还这样做。我们知道明明不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去做了，其实那都是罪。我们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贪婪，我们可能有讲错话让别人得到很多错误的观念，那也是罪啊。所以这罪是不是因为说你违规没有被罚单，没有开罚单或没被拍照就代表你没犯罪？其实犯罪就是不该做的你去做，就是犯罪了。
就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罪无所不在，
所以就常常认罪悔改啊。如果你犯了错而不去认罪悔改，那就代表你是故意的嘛。如果你就犯错了，我知道哦，对不起，所以是我做错了，我就承认我是做错，我要悔改嘛。所以神会原谅我们，为什么他要原谅我？就是因为我们愿意悔改，因为他知道你的细胞里面，你的血液里面，你的原罪，你的祖先所留给你的就已经有很多罪了，还有你所得到的，你的教育，你所看到的都是罪人给你看的，你看到不应该看的色情影片，你看的那些很多不好的东西，或者你去赌博抽烟空气污染什么的，或者是你讲话伤人，其实我们应该伤过很多人。因为为什么会伤人？因为我们也被人家伤害过，所以罪就是这样不断的这样累积沉淀下来的。
真的是很感谢神啊，因为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
当然
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个罪的赦免。 我是音如，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沙画艺术表演工作者庄明达老师的生命故事。庄老师，你现在不只是自己去教会了，你还带你的两个女儿也跟你一起去教会。
哦，对，因为像我们现在在那个一人之家参加提摩太小组。
是，您觉得身为一位父亲应当怎样的来教育你的两个女儿呢？
因为我觉得教育真的自己没有好到哪去，我觉得父亲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榜样，所以要让他去跟神学习，由上帝来教他。因为往往有时候自己讲跟孩子不听，你不如给神来讲，因为那不是我说的，那是圣经说的。对啊，神说的，所以你不用跟我认错，你自己有没有错你自己很清楚。 其实我说我在教育小孩子比较特别，我认为孩子的错就是我的错。我对我孩子的教育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错，就你不承认错，我打你没有用。所以当他认错的时候，我就原谅他，但不是不需要惩罚，还是要惩罚。我说你要打几下，他说要打三下，那好，那我就先打我自己打三下，我就先拿爱心拍，先打自己的手打三下，这样啪啪啪打三下。所以我在打他的时候，他就没有话讲。啊，如果他说打一下，那好，我也打一下，我就会比那三下更大力的打我的手，狠狠的打一下。所以我小孩子被我打，他们都从来不哭，他们都不敢哭，因为我打我也没哭啊，所以他们哭什么？所以他就不会哭。可是我把爱心拍放下来的时候，过来爸爸抱抱，抱的时候他们才会哭。打他目的不是要吓他，也不是要让他害怕，只让他知道这件事是错的，不要再犯，爸爸还是爱你的。
是，
所以就打完以后我就再抱他们，抱他们他们就会放软，他们就哭了。所以要让他知道我是爱你的，我不是要惩罚你，我不是打了你是要让你怕我，不是。所以千万不要用徒手去打小孩，因为你用手去打小孩，你的手就成为工具，就成为刀了，成为那个棍子了，因为他看到你就想到棍子，棍子又来了。所以当有错我才会拿爱心拍，那才是当犯错才会去拿的东西，你没有犯错我不会去拿那东西。所以我对他来讲是爱，所以我一定是他有错才会这样惩罚。
是，
可是现在他都已经读高中了，都已经读国中了，你还能这样打吗？当然不能打了，但会不会犯错？还是会犯错啊。那犯错怎么办？要不要让他承认错误？要啊，承认错误就不是用打了。我现在他们犯错，那好，罚写，写这样，写那个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猖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就写这个，我写五次，你跟着写五次。我不是叫他写五次哦，而是我先写五次，你再写五次。我让我的孩子知道说，你犯的错就等于我犯的错，我觉得我没有把你教好。
哇，老师你很注重身教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先写写写写，我想我自己练写字啦，然后也练背经文，我觉得惭愧，这么爱的真理怎么到现在还没背起来，就顺便也写一写，那我写完就拿给他，他就不能不写，所以他的犯错次数相对就降低，所以他也知道我惩罚他绝对不是要让他怕我还什么，而是每个人犯错都要为自己的错承担。你是犯了错是要面对神的，那你就面对神，你犯了错是面对的人，你就要面对人。
那庄老师你在教育你的两个女儿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让你更深的去体会到天父的心肠呢？
当然我都一直用父亲的爱的感受去爱我的孩子。说真的，神他将光空气水给好人也给坏人，他给台湾人也给大陆人也给美国人也给非洲人也给印度人，给世界每个人。所以真的神的爱是不分国际的，不分国界的，你要爱就是要把所有人当作都是你的家人，而不是你的爱就是啊，我只爱我的城市，我只爱台湾，哦，我只爱台北市，哦，我只爱高雄市，那你的爱就是高雄市而已，当然很大，对你来讲已经很大了，可在神眼中超小的。真正的爱是爱是生命，我爱生命而不是只爱人，只要有生命我都爱，我看到小动物受伤我都想要爱它，我看到乌龟海龟绳子缠了蛮多绳子，诶，我觉得它很可怜，我要把它剪开来，我看到那个小狗钻到洞里面跑不出来，因为我爱它我把它抓出来。所以我觉得神的爱是生命，他创造给地球是生命，而是我们要懂得是爱生命，那我们只顾自己的生命不顾别人的生命，那你的爱就只有爱自己而已，那这个你是怎么样定位自己的生命的格局，你所做的就不一样。
那庄老师您觉得，您从在那个时候你信主然后一路到现在其实也走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了，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对你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这种对一般听来讲会觉得很玄，可对我来讲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让我认识了生命，因为我跟神说让我去体会它，我真的一直在对任何事情我都去感受去经历，如果是他会怎么做， 我现在碰到这件事情是他会怎么做，基督在我旁边他会怎么做。我觉得我不用自己为自己做主，我不要为我自己去下决定。就像说诶，下雨天，像我最近我去就下雨，然后走过去一个地方，然后诶，看到一个机车骑士，他后面载很多东西，他前车然后整个车倒了，可是如果我要帮他，我就要把雨伞丢掉，因为那个真的很重要，两只手。你拿雨伞怎么帮他？可雨真的下真的好大，啊，你要不要帮他？我觉得是基督会怎么做，就帮啊，雨伞就丢了，就帮他把车子抬上来啊。后来帮他扶上来，他坐上去以后，他还骑走，连谢谢都没说就骑走，结果他穿了雨衣骑走了，我还在那边淋着大雨。那你要去恨他吗？不会啊，我觉得那是基督叫我做的。其实我们不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会在乎，如果是主你在我旁边，你怎么看我？我所做的是不是你符合你现在心意？像沙画创作其实也是一样，沙一定要很干净才能作画，沙一定，我说圣洁，为什么人要圣洁？要纯净，沙也要纯净。沙如果不纯净的话，你在画就产生静电，这是私底下的技术能力啊。
静电是怎样？
因为你沙如果不干净的话，它会有杂质，会有些铁质或什么矿质，你在摩擦的时候产生静电。所以你在做沙画的时候啊，你说我沙就要挑那种玻璃沙，用很干净的沙、纯净的沙去染色，不然人家画就有静电。所以我会想说，神为了我做沙画，我就想说，因为他要能体会，每一个人都要很纯净，才能给神来用，
才不会产生静电，
不然就会很复杂，就很乖张，不然照牌里出牌。那还有一点就是沙画让我学到一点，就是沙画就是当下，它没办法保留，它没办法复备，就是当下你看而已。其实沙画给我教的就是说，你画得很好不用得意，因为要磨掉，你会磨掉不能再创作。你画得不好也不要太在意，因为一切都会过去。如果你没有不断的去创作，把你现有现在的能力很诚实的把它发挥出来。所以沙画就是把我以前所学的能力在这张桌子，在这些沙当中把它发挥出来。所以好坏不要太大得失，而是你是不是诚实的尽力去做好它。我有时候常跟他讲说，其实沙画不是我画的。很多人说不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实力底子嘛，这个是没错。可是我说我可以证明，沙画不是我画，是神帮我画的。因为我每一场祷告我都跟神说，神啊，这一次练习真的不够，我觉得画的不够好，不够完美，要交给你来做。我真的每一场我都是求神帮我的。怎么说呢？我说过我不是要练的话，前两个月就要确定吗？我要开始准备开始练。可是我有一个 case 很赶，2000多人哦，那个企业的年会，那我本来要拒绝这个 case， 因为那个厂商我拒绝，可是他委托活动公司来找我，活动公司因为那个家活动公司已经让我接已经超过上百万了 case，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想要找我，因为那个真的太赶了。我说这样准备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做得好。他没关系，重要是你是华人首席亚洲第一，实力很强，没问题的。就是拜托我，后来我就只好帮他接，因为真的他很帮忙，因为神说当人求你，你就应该要帮他嘛。那我就交给神了，我说这是你的话嘛。那好，我就接了，接了以后真的会后悔，后悔是对人啊，这对人来讲真的后悔，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我们做不到有些做不到一些真的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准备时间不够就是不够，我怎么练拍子练就是拍就对不上，我怎么画就是我。音乐结束了，我画还是没办法画完。哦，我怎么抄速度就不够那个快，就达不到。可是当天要表演呢，怎么办？我们基督徒最常讲就祷告嘛。祷告真的有效吗？ 说祷告神啊，你让我能够彩排齁，能够让我有机会可以练习这样子。结果那一天大家彩排换我的时候没时间彩排了，观众进场了。哇，主啊，我祷告怎么没有效？但你还是要相信，我还是继续祷告，神啊，求你在我在表演的时候呢，能够让我很顺利，让我能够画得很好齁，然后不要出差错齁，一切能够很顺利这样子。因为没有彩排嘛。祷告。最后后来主持人又是基督徒，哇，知道我们是弟兄，特别的加强力介绍。介绍完以后全场还没表演就掌声十几秒了。华人手机亚洲第一什么，我讲了一个大家头衔啊，多厉害多厉害多神多神这样子，就光讲了三十秒的介绍这样子。
那您当时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哇，顶着这么多的头衔，如果
当然啦，2000多人欸，你能在那种地方出锤吗？就会上台，站到台桌前，音乐就下了，大家都静下来，就音乐下错了，后来只能画了。因为你是喊咖的话，因为没有彩排，你喊咖音乐搞不好还是放错，这种大场面你喊咖真的很奇怪，你根本要唱歌歌都还没唱好就上去，你要唱那首歌竟然没有放，还放别首歌，还是你没听过的歌，最后就画了，就一画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有拍子都对，就我一画完音乐刚好结束，全场有一半的人站起来掌声鼓励哦，我没有讲话没有夸张，真的站起来，有一半人站起来掌声鼓励，我就学林叔哦，把手举起来，
就手指头指着天这样子，
对对，食指指着天，
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我那时候我才体会到为什么林叔哦要举那只手，其实以前我还真的不太知道为什么要举，投完球那手就指着天，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属于你的能力，因为林书豪在投了球，他不曾站在那么远的地方投球，也没站在那种位置地方投球，就凭着信心投进了，他知道那不是自己的能力，就像那一天我在做画，我知道那不是我的能力了，神知道你在放同样音乐一样画错，不如把你音乐换掉。一到后台真的全身软趴趴的，就在瘫在那个沙发里面。后来那个在底下帮我拍照的那个朋友啊，他说还有人哭欸，有人看到这样哭欸，所以你们知道那是你不是自己的能力。我说过我这人是讲信用的，我这人从来不会推辞，我按照什么 case 来，不管是有钱没钱的，只要谁先讲就以谁为主。后来爱在四月天一直都没有跟我定说什么时候要上台。
爱在四月天是基督教所举办的活动，
对，最后那一天那个有一个客户，中央福伦社社长的交接典礼，已经跟我签约了，定金也付了，也付了一半了，要现场表演。最后后来那个人确定了哦，哪一天啊？后来爱在四月天就刚好跟那福伦社的交接典礼是同一天。我想说到底是要为神的敬拜服侍好呢，还是要去帮他做好这个 case？ 因为 case 都已经签了，合约也签了，而且定金也收了。可是我始终就是放不下，我觉得我还是很想要敬拜，因为我每一年的爱在四月天我都有去，所以我还是很想去爱在四月天的敬拜。后来我就去拜托那个福伦社的社长，跟他讲说能不能改成影片，然后我想我临时有活动，那能不能就是那个用影片的方式，那我人不到这样子。他说你答应我们也签约了啊，你这样不守信啊，对不对？这个哇、哦，好为难啊。后来已经到爱在四月天的前那个最后一个礼拜了，后来真的没办法，我先把影片先做好寄下去给他们，我说你看影片这样子可不可以，那一天你就这样播放，那后面的尾款我不收了，我连不赚那5万，我说影片你给你用，然后尾款我不收了，拜托你让我能够去那个爱在四月天去做那个敬拜这样子，为神服侍。就后来他就看我都这样子这么诚意的这样子，他看影片蛮漂亮的，他因为他要搭配那个影片说话，我说这样你就可以练习啊，这样在致辞的时候你可以看着影片讲啊，你可以事先演练啊，如果当天到你的演练时间一定不够，我就这样跟他讲啊，他就答应了。后来我就哦，太好，感谢神，就让我爱在四月天敬拜。敬拜完的第二天呢，福伦社社长打电话来说，钟老师不是表演的不好，而是说钟老师你的影片太好了，大家都非常感动，所以我们决定把尾款一样给你。我没有去表演哦，一样收到尾款哦，而且还跟我讲说 我们有个条件，希望你来我们福伦社帮我们做一次演讲见证分享。后来我去跟他们做完见证分享后，他们又给我一个更大的案子，一个公益活动的大案子。所以神的祝福真的是超乎你所想的，真的在神的祝福当中，你只要知道什么是神给你，就是你不会有压力，你不会有负担，而且你不会有损失。不平安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当你会有痛苦跟烦恼，那代表没有神在你里面。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谢庄明达老师来到云彩飞扬，在这个时间呢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我想庄老师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真的有非常非常多丰富的在神这边的那个恩典的经历，
有好多、
哦、是是是，我想哇，只是短短的几个钟头都是分享不完的哈、
嗯。
我觉得你的生命可以拍成好几集的这个连续剧的故事。但是我想好不好，在这个时刻，我想有很多的人
是
在想说，到底人生的盼望在哪？是不是也可以就着你自己在信仰当中的经历，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吗？鼓励他们。
其实就跟我之前还没有得到信仰的时候一样，就是环境很重要，格局很重要。你选择成功的环境真的可以帮助你，如果没有，你要想办法去寻找一个你可以每一个礼拜你去教会，不管任何一个教会都可以去那边每天听神的话，即使你不是基督徒都没有关系，里面有很多教导，你只要按照圣经里面神希望你所做的一些方式去做，其实平安快乐胜过任何一切一切一切，因为那些忧虑都是多余的，那些忧虑都是撒旦要来攻击我们人的灵魂的。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到教会每个礼拜当作给自己一个 SPA， 一个清洗。我们知道家里垃圾脏了臭了要丢，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想法吸收到很多垃圾，很多到很多垃圾给我们，这个环境到了很多垃圾给我们，而是我们要找个时间到教会，借由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他们所讲的一些神的话来帮我们清掉我们体内的一些垃圾，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清新，然后更圣洁，
就好像您手中的这个沙子一样，非常非常的纯净。
嗯，
哦，有杂质就会静电，哇，这个话就会乱七八糟的，
就会常常吸一些有的没有的。
是，今天非常感谢庄明达老师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
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分享的是沙画艺术家庄明达老师的故事。庄明达信主成为基督徒以后所经历的这一切恩典，让他更多体会上帝的爱，所以呢，他透过沙画艺术来传福音，告诉大家耶稣的爱，耶稣的救恩。很多人也说看到他的创作呢，会感动流泪。而当我听完庄明达的分享后，我想到了圣经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上写着，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其实人为什么活着会忧愁呢？因为呢，我们只能够活在当下，我们看不见未来，而偏偏许多的当下是让我们痛苦的。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不单单是将来的住处，不单是永生，更是在今生，上帝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靠着这些恩典，一生的走在他美好的计划里。就如同庄明达，他一步一步的依靠着上帝，走在他恩典的计划当中。庄明达说，现在的人生过得更丰富，更喜乐，更平安了。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愿意领受这奇妙丰富的恩典，依靠上帝而活呢？ 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庄明达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将他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领受这美好的真道。另外，如果你想更多的认识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想要索取庄明达老师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点选收听云彩飞扬和其他的好节目。节目最后，感谢天韵诗班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见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